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12月4号这一天的美国最大的新闻呢，就是，在这一天凌晨大概6:30的时候呢，在纽约中城这个酒店门前，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联合健康保险的 CEO 去参加会议，进入大门之前，竟然就被一个冷酷的枪手非常冷静镇定的从背后开枪打死了。那这件事情呢，不仅惊动了纽约的警方，几乎全美国人民都在非常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大家在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猜测。当然后来最近这几天大家现在也已经知道了，昨天呢这个枪手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呢被警方抓捕了，因为他去了一家麦当劳，然后呢被麦当劳的员工发现。那么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哈，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全网竟然把这样一个杀手视为了英雄。我不知道蕾蕾，你看到这个就是大家全网所有网民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你的第一心态是什么？
我的第一心态，我就觉得太魔幻了。而且呢，现在他这个名字这个词儿哈，这个已经成为了热搜，
鲁伊吉
已经成为了热搜，而且他被捕之后成为了美国顶流，他用最魔幻的方式走红了。而且你知道吗？所有的美国的网民哈网友一致表态说释放他，是释放一个杀人犯。
嗯哼。所以呢，在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赵瑞和蕾蕾呢，特别邀请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医生的角色，来跟我们一起从医生的角度来看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看这里面牵扯到了医疗保险当中的三个方面。第一，死掉的那个是健保公司的 CEO，
是
杀人的是一个患者，因为他不自己不管怎么样哈，不管他是常青藤大学的高材生也好，还是富二代也好，还是怎样也好，但是他的角色在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医生。如果他不是作为杀手的话，他就是一个医患，是一个患者，对吧？
是。
然后呢，那我们今天在这个闭环里面，我们缺少一个角色，那就是医生的角色。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尔湾的牙科医生于春竹医生，来站在医生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作为一个医生是怎么样看待，怎么样从医生的角色来体验美国的医疗保险呢？
是
，Hello， 李医生，你在线上吗？
欢迎于医生，欢迎。
哎，赵瑞你好，那个主持人好。
欢迎您这个百忙当中啊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在保险这个医疗保险这个闭环里面，保险公司、患者和医生三方不可或缺，所以我们平常呢，作为患者，我们大家面对的比较多的都是，哦，医生就是给我们看病。那医生在跟保险公司的沟通当中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医生跟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然后患者付的钱又都到底去了哪里？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会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也特别谢谢于医生今天百忙当中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是，谢谢于医生。
哎。那个希望我从哪个角度讲一讲呢？
好，那我们现在这么说哈，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鲁伊吉他在杀人之前，他在弹壳上写下了一些词汇，比如说像是delay、depose、deny、defend 等等这些拖延、否认、辩护。那也就是说，作为患者，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去找医生，想找哪一个医生看病。然后呢，保险公司说你在这个医疗网，你不在那个医疗网，你可以找这个医生，你不可以找这个医生。那我首先想请问于医生哈，你们作为医生是怎么样加入保险公司不同保险公司的医疗网的？您能给我们先讲讲这个程序吗？
嗯，
这个程序是这样，那个医生成立诊所之后的话来讲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说要跟这个美国各大的保险公司的这个签订一些合同啊，要填写很多很多的表格，每个公司都有一堆表格，然后跟他签订合同，然后呢那个他会给我们一个那个收费的清单啊，收费价格，然后合同签订下来，一般会经过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他的收费价格 来看病人，这样的话那个病人的话呢，如果找我们的话呢，我们就要先查病人的这个他的保险，他的保险那个要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或者是在网上查查到保险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有效的，这样我们才能给病人看病。
嗯，那医生在医疗这个保险体系，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就有没有面临过来自保险公司的压力呢？比如说在看病啊、收费方面。
收费肯定，如果是病人是在拿着保险来的，那我们是必须严格按照这个病人的，按照保险公司的收费标准来收的，我们不能那个，随便收的。包括两部分，一个是说保险公司帮病人付的一部分，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病人有自付的一部分。
对。
那于医生，我想请问一下哈，刚才您讲了，您会给这个保险公司会给你申请表，然后让你去谈，然后去看保险公司的价格。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协商、negotiate 讨论价格的空间？还是说保险公司说是这么多钱就是这么多钱，你没有什么，你也只能认，你也只能接受？
基本没有讨论空间的，他就是那个他那个 free schedule 就是。固定的，而且是保密的，不能跟外面宣是这个公开的都要签保密协定的。那个这个价格的话来讲呢，对医生这一块最不公平的地方呢，就是说他几十年基本上变化不大。每年的话来讲，你看通货膨胀率5%-6%哈，或者是多少的3-4%也好。很多项目对，当我这样说的话，我代表牙科医生这一块哈，那个这个医疗的我不涉及啊，那块我不了解，从牙科从我的诊所这一块来看的话，有些个别项目他有时候看到他年头上会给你加个1.5%，很少都超过2%的，这通胀膨胀，比如100块钱他加个1%加个2%的话，你对这个通胀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率。这个，所以这个价格的话来讲，几十年几乎变化不大。
所以包括现在就是很多的那个医疗成本，包括人工的成本都有增加，那保险公司也没考虑到这些吗？
对，这个都是随行就市的，这个人工成本是逐年增加，这个是随行就市的，这个就是随着人力成本的。而且人力成本的话来讲呢，加州的这个最低工资每年都涨的，去年是涨的是16块，今年好像说明年本来说要涨的17块被否决掉了，然后这个最低工资的话呢都是去年是16块，所以来讲，当然我们给一些有经验的老员工不会付到最低工资，但是呢他这个东西他是有个推动作用啊，还有这些那个 supply 这些这个消耗品啊，还有像那个我们洗牙师啊，我们洗牙师的话来讲一个小时都涨到60-70块了，在加州。但是我们洗牙，很多保险公司给我们的洗牙的价格的话来讲呢，就是60-70块、70-80块，很少有上100块的。但一个洗牙师的工资都收到60-70块了。
好，那于医生，我想请教个问题哈，因为我正好前两天刚刚去我的家庭医生那边去，做了个这个年度的健康体检。那我今天正好看到保险公司给我的一个通知，他说我的家庭医生要的这个开的这个账单是456块钱，但是保险公司只批准了188.88块。那我想请教的是，这个是不是说这个家庭医生最后他只能收到188.88块，他收不到他自己想要的那个他给出来的456呢？
对的，他就是保险公司批准多少就是收多少的。一般这个批准的一般也是收费价格上的，收费价格上的那个这个那个价格。总体上我理解，我感觉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从收费价格这一块来看来讲呢，它是给这个医生这一块是尽量压低，几十年不变。如果在这个事情，在这个纽约这个刺杀那个枪杀这个 CEO 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的话来讲呢，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一般病人对这个保险公司也同样有这么多的不满甚至愤怒。 没有想到这么多。我们是从医生角度来看，可能是说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奈。那个我们医生群里面的话呢，也有探讨过怎么样能够让保险公司能够来来做，起码你随行就市或者说赶上通货膨胀，能够 cover， 让这个费用能够有所提高，能够让我们能够对病人的服务更好一些哈，保证这服务质量。
对，
现在的话来讲呢，就说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各个诊所来讲，它都是单个个体，针对这个保险公司这种庞然大物，我们是无能为力。
嗯哼，
我试图发过信给保险公司说，你要是说不给我们涨保险，我们明年要不跟你签合同了。理都不理你，理都不理。
是吧？
对啊，根本不理你，没有人爱录不录。但是呢，因为这个都是零星的个体的行为，对他来讲根本毫那个。
他不 care。
那个、毫毛不伤，毫毛不伤。
明白。
但是呢，又不可能，这个说。这个这么多医生，分散的医生能够集体行动说我们都不参加保险。
对，
那听说有的地方有不一些医生有不参加保险的，不参加保险的，他这个不参加保险，那需要一个群体才能那个才能去对抗他，因为我们个体这种零星的话来讲根本没办法对抗。
对，是的。
而且医生的话来讲呢是不允许成立工会的。
哦，
你像那个码头工人的话呢，
嗯，
成立一个工会，大家工会一号召啊，你要一个合理的待遇，对吧？一个合理的待遇，
是
能够这样的话来讲呢，他工人一罢工，他资本家他就得妥协，就得怎么样，
是
吧？
对他们有工会。
但医生来讲，法律上从立法上来讲呢，他就不允许成立工会。
嗯，
所以医生不可能形成罢工。
对，所以说医生
罢工这种，
对于他们来说，人微言轻。对吧？这是每一个医生
对对对，对个体，对这些个体，一个单个的医生，对于这种保险公司这种资本的这种庞然大物来讲呢，真是那个轻如蝼蚁一样。
是的，
丝毫没有办法。
是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工商服务。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于医生。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到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尔湾的牙科医生于春竹，站在医生的角度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前两天发生在纽约 Ivy League 常春藤大学高材生、高材毕业生，当街枪击联合保险健康保险公司 CEO 的事件。那在美国，我们刚来美国之后，大家慢慢都习惯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商业的健康医保、商业的医疗保险。以前不管你是从中国大陆来，你还是从这个台湾来，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有那种国家的那种所谓的公费的医疗保险哈。
对。
那这个商业医疗保险这个事情呢，真的是美国慢慢的才交给其他国家的。那来了美国之后呢，大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有这个商业的医疗保险，是给看不起、付不起那个像高昂的手术费啊等等的这些，看不起病的一个神器。就是我只要付小额的保险，然后当我有大病的时候，当我需要去住院的时候，这个账单就全都被这个保险公司给负担了。那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
是。
那现在当然，我记得20多年前我买保险的时候，当然那时候也年轻，所以呢，一个月可能100多块钱。现在就不说是多少钱了，大家每个人都知道。可是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为什么保险变得越来越贵？都是医生挣的太多了，因为医生动不折，大家说起来就是多年薪几十万、几十万这个样子说的哈。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于医生哈，这个保险公司和医生之间到底是谁在赚钱？
嗯，是，这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
你看看富豪榜上有几个医生没有吧？对吧？
是
那个，我也是从亲身感受去讲哈、啊。那个从我自己也是这个买保险的哈、啊。
嗯。
那个我是2006年来美国，然后大概在最大的变化，保险的费用的最大的变化，是在奥巴马这个推行他的这个平价保险之后，因为大概2013年左右哈，2011年、2013年那会儿，我家买保险的话，大概三口人之家。
嗯哼。
保险费一个月大概300块钱左右，300多块钱。
是
啊、然后大家那个平价保险的那个奥巴马的保险，他、这个一实行第二任期实行之后的话来讲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从法案条文或者说宣传的来看，根本不知道这个保险怎么回事，
嗯，
多天花乱坠。但是呢，一动真格了以后，一买保险以后，哇，价格一下飙升到700多块。
对，
300多块，一下翻了一倍多，700多块，这过来人都会知道这个变化。
嗯，
这个变化
是，
而且的话来讲呢，而且不光是这个到此为止，那第二年一下涨到1000多块，
嗯，
1000多块，啊，然后再第三年呢，一下涨到可能1000，大概1300、1500左右。
对，
后来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保险是2000多。我去年的话，我家里买来是2000多，
对，
2000多。然后昨天有我一个病人来，他买的保险略微贵一点点，就是不是秀的。
嗯哼，
他说他亲口跟我讲了，他家里每个月目前是2600块钱。
天哪，
2600块钱是一家几个人？
一家三口
。
对，这个历史变化一定要看。而且这个历史变化呢，这个历史的变化呢，跟那些医疗保险公司的这个股票和他们的盈利图表去对照看的话来讲，是有相关性的。
嗯哼，
就是说在给法案推那个推行以后，他们的股票原来一直在100-200块钱的那个匍匐行那个趴着，一直匍匐而行。到这个法案实行3-4年以后，那个股票直线火箭一样上升。
对，你看嘛，就像这一次死的这个 CEO Thomas， 他的年薪是多少？是1020万美元，年薪而已。
我从资料来看，他年薪是100万，但是他是有效益的，就是有利益驱动的。
嗯、
有利益驱动的，利益驱动他有股票。CEO 在这个公司的作用哈、我是从一般啊，我不是运行公司那个大的公司、但是大概我在一个大的 group 里面也待过。CEO 的公司，最 CEO 在公司里面作用最主要就是要促进他的营收。我通过这个事情来看的话来讲，原来我只是看到我那个诊所牙科行业哈、这个在保险公司面前的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那个能为言轻。这种情况，但是通过这事情以后呢，事实上看到另外一块拼图，就是说一般病人对这个保险公司的愤怒甚至比我们还高。
对，是的，然后
因为我们来讲呢，无非是讲这一块我们要不知道要不要去啊、这块这个病人我们要不要去看。
嗯，
但你不看的话呢，你病人就很少。
对，
你要看的话来讲呢，你就得服从他，关键是他都是合法的，他所有规定都是合法的。
对，
这个没有办法。
是，
所以来讲呢，我们也很理解，当然不应该哈，就是我们这个医生群里对这个事情很奇怪的议论的很少。
嗯，
有可能就是讲的这毕竟嘛啊，这个暴力啊啊，这个啊这个伤害啊，毕竟不是跟我们医生的职业是相悖的，所以我们议论都很少，在群里面议论的很少。
嗯，
但是呢，有这块拼图，就是说一般民众、一般老百姓对这个保险公司的愤怒以后，这块拼图加上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有我们自己作为一般病人的这种对保险公司的印象来看呢，所以在老年人这块拼图相对就比较完整了。
对，
就说他这个保险公司的盈利来讲呢，一方面他就是说多多的每年随行就市的，
嗯哼，
所以那甚至不是随行就市，他就是想涨多少就涨多少，他就涨了你没有办法的，他就是你得买。
对，
不买的话那个你到报税的时候你还要惩罚性3倍的月工资吧啊、这个月收入吧，惩罚性的来罚你的款。而且的话来讲，他这个一些报那个医疗费用显示的那么高来讲呢，一般还买得起的人也怕，因为这个到时候真到发生什么病，你这个看不起，然后会破产。
是，
所以这块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对这个对中产阶级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
嗯，对。
所以这块拼多整个看起来看呢，就是说保险公司就是多多的收嘛，是吧？从300多这个10年左右涨了多少倍了？涨了7倍，甚至将近10倍了，2600。如果按高点来讲，可能涨了将近10倍了。但是他给我们是医生的这个付费，这是他的支出一块。 几乎没有变，
嗯，
几乎可以忽略啊，至少对我们牙科医生。另外我也写了文章以后，从反馈来看，就据说对有些眼科医生也是这样的，
嗯，
我不知道对其他医疗的是怎么样的啊，
嗯，
那个然后从病人这次愤怒来看呢，我来讲也能看到他对很多病人的真正遇到问题，发生大的问题需要这个高额的医疗来帮助的时候呢，看来他并没有真正帮助到，
是，嗯，
对吧？帮助到来讲，他不会有说这个一条帖子，只是人家上那个网站上那个平台的人才会去表达出来，多少人这个数以万计的人表现出这种愤怒，还有更多的人，全国的大多数在没铺上这平台的。
对，
怎么个情况？
是，
所以整个拼图相对就看出来了。
对，于医生，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呢就是买过牙科的那个保险，就是牙齿保险。那么牙齿保险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可能跟我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是当我使用这个保险，比如说我要想补个牙、装个牙套，几次了都被保险公司拒绝。就是你要是说想装，你自己付钱，这个。我买的牙齿保险它不付，你们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多吗？
怎么讲的话呢，因为我们跟保险公司打交道也时间长了，
嗯，
所以也相对也比较了解到他那个，
嗯，
一般来讲你要是说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你做所谓做牙套，就只说做烤瓷牙冠啊，
嗯，
老百姓里面说牙套有很多个意思啊，
就是牙齿坏，不是美容的，就是因为是牙齿烂了，不是美容的那种。
就是牙齿烂了嘛，啊，
对对，
一般做了根，最保险的那种，就是说做了根管治疗，
嗯，
做了根管治疗，这样需要做牙套，他一般来讲不会拒绝。还有就是说有明显缺陷的，
嗯，
他不会，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就不好讲，也许他会拒绝，也不会拒绝，
嗯
啊，如果说这个 X 光片显示的那个很难有。显示不出来的问题，但临床上看这个问题，医生要通过描述去达到申请的目的。
嗯嗯，那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保险公司批了，说哎，你今天就我只批你200块钱，那200块钱肯定医生他做不下来的嘛，对吧？那可能就是做一个这个补牙也好，牙套也好，或者其他的根管也好，打个比方需要700块钱，那剩下这个500块钱是不是就要患者？来支付，
那这个从道理上讲是应该这样啊，那就看医生怎么样吧，看医生。
那于医生，我想请教一下哈，于医生，我想请教一下，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或者大家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就变成是说，本来我这个病患我有任何问题，那应该是医生来决定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治疗，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那我们反观看对岸这个大陆哈，大家常常会有对就是病患对医生的一个愤怒，就是医生过度治疗，医生给我过度检查，然后医生给我过度开药。在美国呢，反而就变成是说，因为有个保险公司在中间，那常常有的时候医生可能要去做的检查，保险公司反正我也不说不让你做，就是我不付费，我不付你这个保险，你需要自己。而且像您刚才讲的，全家人一个月2600多块钱的保费，他依然还要有几千块钱、7000-8000块钱，甚至10000块钱的这个自付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医生碍于保险公司在这里的这个关系，导致医生没有办法全部100%100%的来实施所谓的这个医疗自主权呢？
是这样的哈，那个医疗这一块，我的理解哈。那个医疗这一块和牙科这一块可能会有区别。
嗯，
医疗这一块，我是作为自己作为病人来讲，说我 lucky 啊，我家里人相对来讲都看病很少，甚至有时候都懒得去做体检，但每年交20000多的这个保费啊这样的，啊那个这一块我感觉他是就是说，他是往贵了走的话，人家才。老百姓看到哇这么贵，那我不保，万一我病了怎么办？他往贵走，所以说我们要去个急诊啊，去个什么啊，动不动几千块，啊，这样你可能在那儿，医生跟你说话是那个到不了3-5分钟。那个牙科这一块来讲呢，包括我看我文章，然后那个反馈的过来，好像眼科有可能也是这样的，那个就是往低了走，他是往低了走，往低了走的话来讲，实际上。他是把牙科收费也是压低了，
嗯，
但是如果病人要算账的话来讲呢，是把病人的这种消费花费分散了，你要交保费，
嗯，
你要交这个你还交托配。
嗯哼，
这一块来讲呢，对比实际上那个不买保险呢要便宜一些，但你便宜不会很多，便宜一些。所以很多病人讲话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嗯
啊，但是时间成本非常之高。就说你很多东西你比如你来个急诊的话来讲呢，那有些医生呢来讲他不确定医那个保险公司会不会报。
嗯哼，
所以他有时候不敢马上帮你看，这样的话呢会让你的那个疼痛延长啊，甚至病情加重。
嗯，
很多时候是开始来的时候一个小炎症啊，牙根底下比如一个小炎症，一经过审批，经过什么一系列的，然后有时候来碰到扯皮，他又不批，又抵赖，又我们又重新申请，还说这个呢排了那排掉，来来回回到病人我们看的时候，这个牙有时候可能需要拔掉了。
嗯哼，
啊，有的有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
啊，
那如
果、那个、
您再说，您继续。
可能我有点说远了，然后你再那按照你的那个你们的节目走吧。
对，那这样子，换言之，就是我们每年的保费都在涨，而且它涨的这个幅度很高很大。那么等于是这个，但是它保险公司对于你们医生付出的这个付出的这个钱的变化却不大，那说明这个涨出来这个保费就应该是保险公司都赚走了。
对呀、啊，这不言而喻的呀。
嗯嗯嗯，对。
而且不光是克扣我们这个克扣我们的钱嘛。
嗯，
对吧？本来是这样的嘛，没有保险公司，我们直接病人可以直接看我们，但是没有我们的话呢，保险公司能给病人看病吗？
对，是的。那这么说的话，比如说现在要是一个月一家三口2600块钱，如果今天我不把这个钱交给保险公司，因为我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有可能会拒绝我，或者是少付，或者是不付，或者是说还有其他什么条条框框的，那我找医生还要去医生转诊呐、啊，还要这个方面那些阻碍的。如果我把这个钱存起来，我就当我给我自己存了一个保险，作为我日后万一我生病了之后用这笔钱去看病住院或者是其他的一种用途。
那这个也不行，怎么你也存不出来那几十万、每个月你存两万、
这个、
每年你存两万，你得存多少年才能存
2600块钱嘛，刚刚那说 对吧。
因为保险其实它基本上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概率，因为并不是人人每年都需要动大手术，每年都需要去住院，每个人每年都是长都得癌症，不是这样子的。
对、
它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互相分担，就是说我们作为患者或者是我们作为保险人，我们是每个人都在互相分担各自大家的整个这个社会的成本。但是今天反过来说，这个社会成本它不断的要涨，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医生在这个角色里面，医生，因为我一直很想知道医生到底是背锅的，还是说的确医生也跟保险公司是一样的，是承担了这里面或者是分享了这个里面保险所带来的一个巨额的利润。
赵瑞说的这个事情呢，是保险设立保险行业的一个初衷，就是保险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生大病的话来讲呢，它可能会这个会花费更多，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生，对吧？但是赶上的话，一旦赶上的话呢，就可能会破产，啊，家庭破产，从中产滑到这个 homeless， 这是有可能的。啊，那有些人来讲呢，就说像一些人比较年轻的时候来讲呢，他觉得哎，我不会有什么病，遇到意外他也不觉得那个，这样的话来讲呢，那还有后面还有现在的法律，还有个澳门法，你这个你不买完还有压着你那个还罚款，因为罚款的钱跟买的钱差不多。
嗯，
所以这个现在的保险一定走向另外一方面了，已经有点背离初衷了。
嗯，
背离保险那种初衷了。
对，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有些问题请教于医生。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尔湾的于春竹医生，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联合健保公司 CEO 在当街被这个 常青藤高材生枪杀这件事情的背后，医生、保险公司和患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关系？那医生，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个问题哈，是我们有的时候再去看医生啊，或者是去医院急诊啊，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收来一张看起来很吓人的账单，然后呢，保险公司跟这个医院，如果自己有保险的话哈，保险公司跟医院三谈五不谈的，可能保险公司就只同意付某一部分费用，然后剩下那个天价数字里面的大部分可能就抹掉了。那这个里面我就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样才是一个市场公正的标准？有的时候哈，用我这个小人之心，有时候去想，就变成我会想说，是不是这个医院和医生，反正我就开个天价，我就做了这个治疗，我就开个天价，那我多开高点，那我跟保险公司回价的这个空间大一点，那我就能多赚一点。我这个小人之心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哈，所以我想请教于医生，在医疗保险或者是咱们就说牙科好了，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公价？就是不管我有保险还是我没保险，有没有这么一个公价存在？
医疗这一块我不好讲哈，就是有时候我看
对，咱们就讲牙科，
我作为病人去看医生的话来讲呢，的确是跟我们的运作是不同，有点不同。
嗯，
就说他是先看病，然后再给你发个什么样的一个账单过来。
嗯，
啊，你也不知道多少的。作为我们牙科的话来讲呢，都必须是先把价格告诉病人。
嗯，
告诉病人，病人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做的。否则的话，你可以有权拒付。
对，那这个价钱是有一个公价吗？就是说这个价钱就大都应该是定在这个价位上，还是说每一个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我想开什么价什么价？
每个诊所的话来讲呢，它会有一个自己诊所的一个自费的一个价格。
嗯嗯，
自费的价格，你这个像开始我们讲的那个跟保险公司注册的时候呢，他都会要求我们提供这个自费的价格。
嗯，
提供这个自费价格呢，他会，然后他把价格压低一些，来给我们一个费用。你他
就是跟你们的保险公司跟医生的协议价。
所以看上去，对，所以在这个跟中国人一般的概念不同，就是自费价格的话来讲，是比保险公司价格要高一点，
嗯，
要高一些。这个自费的价格的话来讲呢，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因为什么呢？
嗯、
你报的太高，病人不接受。
嗯，
那你看不了这个病人嘛，对吧？
嗯，
你要报太低，医生亏的话来讲，他也没有积极性给你做嘛。
嗯哼，
所以来讲呢，基本是一个平衡点，就说哎，我不能报出高了，也不要报低了，就大家都能够公认为合适的一个这个，相对是应该，我个人认为相对是合理的。
嗯，
但是如果有更便宜的，那当然病人是寻求更便宜的嘛。所以就是很多病人是去买保险。是吧？你买保险，它的确能够便宜点，但是，前面讲的能够便宜的幅度有限。你像牙科的话来讲呢，你年，那个一年它顶多给你，它是有封顶的，这一年也就1000块、1500块，所以你，弄来弄去也就省个，就省这点费用。但是如果把你一年几百块的这个费用，保险费算进去来讲呢，你也并没有省多少。然后再加上你还有 copay， 还有自付部分，还有再加上时间成本，有些牙你本来可以保留的，或者你的痛苦能够小一些的，但是因为牵涉到保险公司的话来讲呢，那你要经过他批准才能看，那你的痛苦就延长了很多，甚至等到能治疗的时候，这牙已经不能保留了，要拔掉了。
嗯
嗯。
那医生，我想请问，
自费的来看的话，你疼痛的话来讲，你当天来看到医生，当天就给你解决掉了。但是不能确定保险公司会不会付你的话来讲呢，那医生可能就要先去和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公司一般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呢，他承诺4到6周。当然现在的话呢，因为这个网络传递啊等啊，那个电子这个申请啊等等，这些可以缩短，大大缩短的时间。但有时候也要看这个经济状况、社会的各方面，啊，他这个有时候莫名其妙，有时候会就延长很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人给你解释。
是，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们呢，那他那个发那个信息过来，就是说，他说听说他的家庭医生说，保险公司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所以在您的角度来看呢，保险公司的决策是不是过于，这都是以利润为导向的？ 而忽视了患者和医生的实际需求呢？
患者的需求是他成立保险公司的初衷和或者说一个由头，但是发展到现在来看的话来讲，现在尤其在美国，这个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因为这个点到它会越来越大，就是收的保费越来越高，然后给医生的这个收费一直不变，那对病人从这个事件来看来讲呢，相对来讲也是对病人是非常非常苛刻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是全拼图在这里，所以我想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大，
嗯，
这个枪，这个纽约这个事件，纽约这个枪击事件，当然我们是。从理性上啊，从教育上来讲是不赞成，但是他有些事情他发生是自然而然的。
对，那于医生，我想请教一个，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这个节目时间快有限哈，我想请教于医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开一个诊所，你要面临很多不同的保险公司，你不是只跟某一家保险公司，你不是只接受某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那么每一家保险公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行业机密哈。就是每一家保险公司会不会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给到医生不同的 deal， 就是给到医生不同的结算的金额标准？
嗯，
对，有会有点不同，但总体上都是偏低的。对牙科来看的话，总体上是偏低的。
嗯，
总体上偏低。那个我2013年那个建我第一个诊所的时候呢，我是 start from scratch。就是说我是接着就从设备没有病人的，那时候我接受保险，我看保险的，单纯看保险的病人，那当时我是在那个相对就是说这个比较 mix 的区域，就是各人种都有的这个区域，所以大家用保险的比较多，那时候我感觉我是那个没有办法这个保持我这个诊所的正常运营，完全就是靠我自己的这个人的一些这个积蓄去来支撑。那个时候我是设了一个给自己设了一个年限，我3年如果还像那样的话来讲呢，我就关掉了，我就不干这一行了，在美国我没办法干了，就是到了这个程度，知道吧？结果到3年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很多中国移民过来找我，
嗯
啊，离尔湾不远嘛，后来他们要求我在尔湾开，所以我就搬到尔湾来，这样的话我的诊所才起来，啊，那个。当然我们中国病人的话来讲呢，相对问题比较多，用的保险很多是不够 cover 的，所以很多他都自费来做，这样的话来讲他会救起来，在这里说个笑话一样啊，要不然我就买房地产去了，买房子住啊，我给自己设了一个线，设了3年线，我说3年我还要那样啊，就说这个保险公司的费用根本不能够，也别说保证我的生活，我作为一个医生的生活，对吧？我在中国做了10几年，我已经有很好的生活，但是在美国这样做来讲呢，依靠它根本没有办法保证我的生活，不光这样，甚至不能保证我诊所的生存。
嗯，
所以看起来哈，在这个现行的这个商业医疗保险体系当中哈，今天这个也的确是不光这么多网友把这个鲁伊吉当成是英雄，在这个网络上，不管是他的 Facebook 的这个账号，还是说他在 X 上面的这个账号，都在他被抓起来之后受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追捧。可能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是作为患者还是你是作为医生，你都不知道我的钱去到哪里了，患者我不知道我交的保费去了哪里，能帮我干嘛，医生也不知道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个熬白了头发，然后熬出满脸皱纹拿到这个学位，然后我赚了多少，我能够怎么样去赚这个钱。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像于医生刚才讲的，而且于医生在他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所写的文章也非常详实的记录了几家比较大的这个健康保险公司过去几年，特别是奥巴马健保出现之后，过去几年它的这个股价上涨，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微信上去搜一下余春竹医生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
嗯，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坏事，想办法把它变成坏事变好事，就是能让更多的人 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加的透明，让大家也能够在这个商业医疗保险体系当中，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健康，都能够病患能够得到的及时医治，然后医生也能够为他们的辛劳付出得到所得，让它变成一个平衡的关系。虽然我知道这很难，不亚于天方夜谭，
是，
但是想想总是没问题的。
对，
那也非常谢谢于医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于医生。
哎，谢谢赵瑞，谢谢你主持人。
嗯，谢谢谢谢。嗯，那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